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自给自足的不发达年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锡自古风景秀丽，名地圣泉、园林、寺庙、祠堂众多，天时地利之下，自然养成了一批能工巧匠。惠山帮石匠与明代石匠四郎陆祥家族，他们共同构成了无锡石匠文化的辉煌篇章。本期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无锡的石匠文化。无锡惠山自古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这里不仅有天下第二泉等名胜，更因盛产优质黄石而成为石匠文化的摇篮。黄石作为基础建筑的理想材料，为当地石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在黄公涧，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古代黄石开采的痕迹，见证着这段历史。说起惠山帮石匠这一群体的发现，颇具戏剧性。1912年，荣德生筹建梅园的时候，老管家一句许山上要造园，惠山帮石匠少不了的提醒，让这个默默传承千年的工匠群体首次进入历史记载。所谓帮，必有一定的规模、独特的工艺和代代相传的传承体系。从惠山寺金床、金莲池武康石桥、惠山寺玉皇殿、人草庵、太湖独山小蓬莱馆、梅园，甚至是惠山顶峰登山石道，都能看到惠山帮石匠工艺的特有痕迹。虽然暂时无法考证惠山帮石匠到底起源于何时，但从无锡地区现存历史遗迹来看，至少从唐朝一直到解放初期，惠山帮石匠的石作都是有迹可循的。西汇公园映山湖处原来叫秦皇坞，民国时无锡的石作公所就在那里，因此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惠山帮石匠的存在。无锡人都知道，在北门运河段有一处小岛，被称之为黄布墩，又名小金山，素有永不沉没的传说。 值得一提的是，黄布敦的布尘传奇也与石匠们高超的建造技术密不可分。一位生活在北塘运河边很多年的老人曾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锡遭遇过好几次大暴雨，比如1949年、1954年、1979年大暴雨，黄布敦都安然无恙。城中哪怕慢了马路，但是因为水位的关系，大水连岛上建筑的门槛都没碰到。很少有人知道黄布敦的石作其实也是出自惠山帮石匠之手。 1958年，无锡市人民政府组织扩建新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计划炸掉黄埠墩，并首先将黄埠墩上的建筑拆除。惠山帮老石匠谢老谭修过惠山头毛峰圆拱石门、龙头厂等处的十座工程。据他回忆，黄埠墩拆于1958年秋天，由当时租用该处的兴生电磁器厂代拆。由于木料大，木构架用硬竹钉烧定，濮阳民工81人足足拆了有一个月。黄埠墩的主要建筑是圆通寺，拆下后原想搬到映山湖，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圆通寺并没有搬到映山湖，那些拆下来的砖木也不知去向。当年黄埠墩拆除完毕之后，爆破黄埠墩的方案又被否决，黄埠墩也就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一座岛。直到1981年，无锡城南门外水仙庙的戏台被移至黄埠墩，并在戏台上加建了一座亭楼，为纪念文天祥命名为正气楼。此外，还在黄埠墩上加建了蓬莱门、码头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埠墩，其主要建筑就是南水仙庙搬过来的张元安戏台。黄埠墩素有洪水淹不没、水窟不见底的说法，民间传说黄埠墩永不沉没是因为它是浮的，实际上则是因为黄埠墩打造的泊岸高而且牢固，并且石匠们十分智慧地运用了分级筑台的实作方法，暴雨之下河水必涨，逐级淹没的只是台阶而已，黄埠墩水涨台高，因此给人以浮岛的错觉。黄埠墩的这些泊岸历经多次修缮，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和近代的修复中，石匠的高超技艺对保护小岛免受水流的侵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解放以后，城市多以造房为主，石灰水泥开始大量的运用，惠山帮石匠便是在这个时候逐渐销声匿迹。如今一些惠山帮的老石匠还在，只是手艺已经没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但是他们在无锡留下的众多石构杰作依然诉说着这个江南石匠群体的辉煌过往。
重温往日旧梦。
如果说惠山帮代表了无锡石匠的民间传统，那么陆祥家族则展现了无锡石匠的巅峰成就。陆祥字景祥，出身于明代无锡的一个石匠世家。从明代弘治年间的重修无锡县志、万历年间的无锡县志，到清代康熙无锡县志、乾隆金贵县志和嘉庆无锡金贵县志，这五部地方志的记忆人才部分都记载了陆祥的事迹。陆祥的父辈和祖辈在元代就已经是掌管国家重大工程的将作大将级别的人物。到了陆祥这一代，他和兄长陆贤继承了家族事业，最终成为一代杰出工匠。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也就是大约1368年后，开始修建南京宫殿时，陆氏兄弟奉诏进京参与工程。然而有学者根据陆祥的生卒年份质疑这一记载的准确性。关于陆祥参与南京宫殿建造的时间，学界尚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兴建时，年约40的陆祥正处于技艺的巅峰期。他与苏州木匠蒯祥并称南匠双璧，成为紫禁城建设的中坚力量。陆祥技艺之精湛，从文献《宪宗实录》的记载中可见一斑。陆祥心思巧妙，曾用一寸见方的石头雕刻成水池，池中鱼、龙、水草等细节栩栩如生，工艺极其精巧。建筑史学家认为，故宫太和殿前的龙池丹壁、天安门华表上的蛟龙纹饰、明俊神道的石像生等，很可能都是出自陆祥之手或者由其建造。特别是南宫的玲珑奇巧建筑群，那座石桥通体雕刻云龙纹，栩栩如生，仿佛要腾空而起，堪称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陆祥的成就远不止紫禁城，从北京隆福寺到锦陵、玉陵，从马驹桥到各类皇家工程，他与蒯祥这对黄金搭档几乎参与了明代中叶所有重大的建设项目。1456年，这对匠人出身的搭档双双被擢升为工部侍郎，创造了工匠仕途的奇迹。
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朝朝夕夕，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 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
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我们下次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